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虽然这严冬已经来到，气温不断的下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对你的火热却没有降温，我们却时常的在不断的升温，因为我们知道你自己诞辰的纪念日就要来到。主，我们就帮助我们在这个 holiday 的 season 里面，我们可以真的从心里面数算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当每每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因为这个爱的缘故，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感恩和颂赞都献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就求主你自己圣灵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可以在一起好好的思想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帮助我们可以因此能够活出一个属你的生活来。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常常我觉得啊，神赐给我们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莫大的礼物，因为他们不单单是很可爱，有时候他们所说的话哈，常常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常常也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很深的一些的思考。我记得有一次哈，我的女儿一回家，不知道从跟谁学的，她叫了我一声老爸。听到这样的称呼呢，我不知道我反应应该是什么，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我确确实实应该体会这是一个亲昵的称呼，对不对？我应该心里很欣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我似乎也在好像觉得他在提醒我，我老了，我跟不上时代了，我是古板的，不懂道理的，对不对？啊，而且跟他们存在着代沟，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体会认同他们的需要。我相信这样的一些的看法哈，至少是我们中间很多的青少年对我们的父母的看法。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相当的普遍哈，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哈，有一个叫做父母皆祸害 anti-parent 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讨论小组，这个小组有近乎7000名年轻人，这个名字哈，实际上就反映了他们心里面对他们父母的这样一个形容。他们会嘲笑他们的父母怎么样呢？居然还只会说这个家乡话、这个普通话、英语，居然还在看纸质的这些书，还在听 CD， 还会带着那个笨重的眼睛去看那过时的那个三维的电影。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父母呢是小学的老师，因此他们就在他们眼里呢，他们的父母就是一群什么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的执行者。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说他们可以逃掉沉闷无趣的小学，但却永远别想从他们父母那里毕业。按照他们的想法哈，他们的眼中父母就是守旧的过时的代名词，就是苛刻的无法理喻的这样一个同义词。当然我知道他们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当然但是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哈，我就在想，当我们想到旧约中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用同样的一种思维的逻辑来理解上帝呢？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哈，在说到说我不喜欢旧约中的上帝，因为旧约中的上帝没有爱，只有律法和惩罚，仿佛旧约中的上帝就如同一个不可理喻的吹毛求疵的一个过时的父母一样。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来想一想，我们这种的认同是不是真的呢？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和学阿书，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何西阿书中的上帝是不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上帝，是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吹毛求疵的上帝，是上帝的指责都是没有道理的胡搅蛮缠呢，还是说是有道理的一些指责连我们自己都愿意认同了呢？若是我们来看整本何西阿书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发现上帝对以色列的指责 占了绝大多数的篇幅。我大概把其中的一些的指责哈，有代表性的指责在这里归纳了一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你们可以在大纲中看到这一些哈。当然，这样的一种归纳呢，很显然不是最全面的。若是我们记得何西阿书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知道说，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第一个指责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百姓不忠。他们虽然在耶和华的面前宣誓要爱他，但是他们却去追随他们所喜爱的巴利。因为在二章的第七节，我们那里看到说，他必追随他所爱的。在十二节，二章的十二节也特别写到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的赏赐。所以从经文中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里他们所谓的所爱就是那个巴利。也因为这个原因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让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为妻，为的是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的这种的不忠的行为。那么是不是耶和华的这样的指责是一种过分的指责呢？你可能会说，其实宽容一点不好吗？干嘛非要一神论呢？可以敬拜多神岂不是更好吗？难道我不能像中国的大奶宽容二奶小三一样吗？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样一种所谓的包容和接纳是根本不存在的。更何况当我们知道说所谓的二奶和小三完完全全是假的的时候，你还肯去宽容吗？因此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帝对以色列的不忠的这种指责呢，追随自己所爱的这种指控是有道理的，不是无地放矢。即使我们是上帝的话，我们大概也一样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指责以色列的百姓。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继续来看上帝对以色列的其他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样子。第二个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指控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完全败坏。因为在四章的一到二节，那你讲到什么？那你讲到说，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约，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看到这样的描述哈，我不知道你们马上会想到什么。我马上所想到的就是神用大洪水毁灭世界之前的人类的状况。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要求神视而不见吗？不要说神不会哈，我相信就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周围的时候哈，我们也一样不会这样宽容的，我们也一样会去指责他们，甚至我们会去追究这一切这些人的法律的责任。我们自己都不能宽容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要求神来宽容他们呢？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指责是什么？就是他们依靠世界上的帮助。他们明明有一个大能的耶和华，一个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最终进入这个迦南地的这样一个大能的神，但他们却不肯依靠神。就如我们在七章的第十节看到的，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在世上找各样的帮助，却就是不寻求神的帮助。是不是以色列这样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呢？是不应该指责的？神对以色列的要求是一个过于过分的要求呢？这就好像一对夫妻哈，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呢，明明知道对方是可以帮助他的，也有能力来帮助他， 去就是不要他帮忙，非要到外面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帮他一样啊。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就觉得这种状况是非常不正常的。这个举动其实就表明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样一种不信任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即使我们在劝别人的婚姻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他们可以珍惜这样一个关系。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说神的指责是过分的呢？最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指责是什么？是他们不诚实。因为我们在11章的第12节那里可以读到，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在第12章的第1节那里接着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也就是说，用世界上的小聪明、诡计、权谋来处事为人，以为靠这一切世上的方法，他们可以平安无事的。他们并不心中敬畏耶和华，只是表面的做出一些敬虔的样子。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他们这样的举动是可以容忍的吗？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一定可以承认说，我们可以一直靠谎话来维系一个婚姻的关系。既然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为什么当想到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他一定需要宽容这一切的百姓呢？因此，当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一切的指控，其实没有什么不实之词，也没有什么苛刻之处。即便是我们在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也一样会这样的反应，也一样这样会来要求以色列的百姓。若是如此的话，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上帝没有爱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上帝的指责的缘故呢？当我们一听到上帝的指责，我们就心里觉得不舒服，我们就觉得不觉得被爱了。真的是这样吗？要知道，一个不爱你的人呢、根本就不需要指出你错误的地方来，只需要在旁边看着你出丑就行了。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才在乎你的样式，在乎你的行为，在乎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合乎中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其实注意的太少了。常常我们听到我们的感恩都是神的祝福，却很少听到说主对我们的管教到底是什么。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其实反而应该警醒，就是我是不是神所爱的呢？就如同我们在听天非常好的讲道之后，我们会觉得扎心。为什么？是因为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指责我们，来管教我们。若我们听到没有什么感觉了，我们其实反而应该警醒，就是我与神的关系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说，要理解神在指责中的爱有一定的难度，以至于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听到指责以后，我们就觉得神不爱我们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来看一看说，上帝有没有在何西阿书中间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都看到第6章的一开始，神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爱。因为在6章的第1节到第3节，神是这么说的，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在他们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浇灌田地的春雨。 这段话与其说是先知自己对以色列百姓的呼喊，倒不如说是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百姓的邀请。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20到21节，那里讲到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肆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也就是说，这段话就是神自己的意思。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明白说，神借着这段话向以色列百姓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岂不是在讲说，我愿意医治，我愿意兴起你们，只要你们肯回来，只要你们愿意归向耶和华。就好像一个妈妈在呼喊那没有归来的孩子一样，我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你回来就可以了。这里的表述也许看起来还像是一个有条件的邀请，但是当我们读到6章的第11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真情的一个完全的表达。因为在那里说到说，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令的收场。这里没有讲到任何的条件，连要他们回来归回的这样一个要求也没有提到，反而是直接讲到神的这样一个恩典，就是神会带领他们从被掳的状况重新的归回。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神是一个对以色列充满了爱的上帝，他希望他们回来，他希望来医治他们，他希望赐给我们恩典。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去医治他们？答案在7章的1到2节，那里说到，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所以不是神不想医治以色列，而是当神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罪恶就显露在神的面前，使得他无法这样的去做。常常我们在思想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最好不要提我的过去，也最好不要提我所犯的罪恶，最好连我一切的过犯神都完完全全的忘记了，一点痕迹都没有，这样的上帝才是爱的上帝。殊不知这样的上帝其实并不值得你来敬拜他，因为若是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圣诞老人的话，他自己都不行公义，你为什么还要去倚靠他来信靠他呢？所以我们常常对神的爱的期盼实际上是一个溺爱的模式，是一个溺爱模式的期盼，这样的模式连我们自己知道都是要不得的。神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他不能在放弃他公义的本性的前提下来爱我们。正因为他爱我们，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必须对我们的行为做出一个公正的审判。若是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8章到10章以及13章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公义的审判。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似乎发现第11章的内容似乎跟这样一个前后哈都是关系不是很密切，好像11章是镶入在里面的一样。但是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却觉得这是上帝的爱的一个真实的流露。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神在斥责的中间，我们都觉得以色列百姓是配得这样的审判的时候，神的爱似乎抑制不住一样，突然的表现了出来。对于这样一段经文哈，11章的第1到第11节，一般学者们会把它分成3段，也就是 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我的大纲里面哈，我把这样一个分法呢写清楚了，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看的话，你们随后可以去看。其中第一到四节哈，一开始就描述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爱，特别是在第一节描述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起初的爱。那里说到以色列年轻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把神对以色列的爱完完全全地表达了出来。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说，当以色列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因为我爱他的缘故，我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从这样一个翻译，我们更容易地看到说上帝与以色列的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里不单清清楚楚地讲到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而且特别强调在以色列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他们了。因此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仿佛是一个父子的关系，仿佛是一个父母跟子女的一样的关系。不是子女选择了父母，而是父母选择了他们。因此这样的爱的这样一种表现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私的完全付出的爱，没有期盼什么回报，没有去评价这样的爱是不是值不值得，而是就是这样的来爱我们，这样一种爱。当然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爱确确实实是不常要回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表现出一点点对他们的爱。就好像我的父亲一样哈，我的父亲呢今年也有80几岁了，从来没有抱怨过说我们都不在他的身边。但是有一次他跟我的母亲提起来一些惋惜的事，他说就是我回去以后从来没有机会陪他去洗过澡，帮他擦过背。说起来惭愧啊，年轻的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去洗澡也帮我擦背，但是我却长大以后从来没有机会来做这样的回应。我们的天父其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用慈绳爱索来牵引着我们。这样的比喻历史就让我们想到说一个婴孩学步的样子，用绳子拴住他，为了让他防止他摔倒。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样子。因为第四节神接着这么讲，他说我待他们如同放松牛的两腮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上帝岂不是就是这样来待以色列的百姓吗？卸下他们身上的重负，又亲自把各样的供应放在他们的面前吗？我很喜欢 NIV 的翻译哈，他们把最后的一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 bend down to feed them， 亲自的弯下腰来喂养他们。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我们一定就会体会说，我们的神岂不就是这样降卑为人来到我们的中间，为的是要解救我们。这样的一位上帝怎么可能不是一位充满爱的上帝？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回应是什么？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神越是表达他们的爱，他们就越发的远离神。更可悲的是什么？更可悲的就是神接着说，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就如同一个小孩从小教小孩子学步，一直抱着他成长的父母一样，当他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却不知道是父母含辛茹苦的这样辛苦的把他带大了。以色列这样的回应又如何会不使上帝的心伤痛呢？若是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来带我们的话，我们难道也不是一样的伤痛欲绝吗？ 以色列这样的回应所带来的，其实就是他们需要负担他们所做的一切后果的审判。这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神也因为神不断地差派他的先知去向他们说话，劝他们回头，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一意孤行。所以我们看到五节到第七节，可以说是一个对以色列的这样行为的一个审判。但是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预言，就是一个不久的将来将发生的一个预言，就是神宣告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并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也就是说，神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离弃神，因为他们随从自己，所以在不久的将来，那相应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就是以色列要灭国，被亚述所灭。要知道，这样一个预言，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很难于接受的，因为看起来他们国家还是似乎是很强盛，他们生活还是很富裕，他们还有很多看起来是可以帮助他们的帮手。也因为这样，他们处在这样一个富有的生活中的缘故，使得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神的帮助。不敬畏神，弃绝神，这看起来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我们远离神，我们不敬畏神，似乎也看不到神用什么样马上的惩罚降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是表面的现象，因为这样的行为所带来的确实是一个难于挽回的结局。我相信这样的结局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若是他们知道这样的后果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早早的就愿意回头来归向耶和华。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人都是事后诸葛亮，若是神没有看我们的眼睛，我们又如何可以看见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理呢？但是这样一个灭国的警告对我们来说，是上帝没有爱的这样一种表现吗？我相信这恰恰相反，这正是神爱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具体的写照。因为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在这里预言以色列要灭国呢？是为了吓唬他的百姓，是为了让以色列知道说神所说的一切都必然立定在天？我相信都不是。那真正的意义在于，神希望以色列百姓可以听到这样的预言之后，他们可以悔改。因为在几句的经文中间，两次的提到说归向我，归向上帝的主，在最后也再次强调要尊崇主。上帝希望他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己虽然嘴上尊崇上帝是主，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来敬拜过他。所以神宣告这些预言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审判，不是为了惩罚以色列百姓，而是出于爱的这样一个缘故，希望他们可以因此回头，心思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灭国的惩罚来临之前可以幡然的悔改。这样的一个目的在第八节就显得是更为明显，因为那里提到什么？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里的亚麻和洗扁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附近的城市，在申命记的第29章23节那里特别也提到说，这两个城市就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在耶和华神的愤怒中倾覆了。 所以这是耶和华所神所表达的，正是对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深深的爱。按照他们的方他们的样式，这些以色列人是 deserve 这些的，他们是配得这些惩罚的，是应该被完全毁灭的。但是就如同一个妈妈要重重的惩罚她的孩子一样，当手高高的扬起的时候，那眼中的泪就流了出来。那高高扬起的手却无论如何也挥不下去，因为那里就是里面爱的一个真实的流露。神在这里表达的爱岂不就是这样吗？刚刚宣布完以色列要面临灭国的这样一个结局，而马上神对以色列的这个深深的爱就这样显露在我们的面前。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边？这四个怎能把神对以色列的深深的爱完完全全的表露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在接下来神继续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色列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随后神的应许就接着说，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就如同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的应许是什么？这里的应许就是神将来要带领他的百姓从被掳的埃及地亚述地来归回。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前面刚刚预言到以色列的亡国，而后面神紧接着就应许了神的拯救必然会临到，神必然会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重新回到那神赐给他们的丰盛之地。也许有些弟兄姐妹有些疑惑，想这样做真麻烦，如果是这样的话，何必在这之前要降祸于他们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费口舌。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是更多的神的爱的一面，就是神不愿意惩罚，神不愿意降祸，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更愿意赐恩给我们。但是神不是一个无原则的神，神不是一个溺爱的神，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也一定会因此来管教我们。这是神的爱的另外一个方面，这是神的爱的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在我的记忆中间，我只记得我父亲打过我一次，那是我很小的时候，还是我像我女儿现在的这个年龄哈。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突然很凶的他就打了我一下，原因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哈脏话，我用这样的脏各样的脏话来骂他，当然我自己根本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是我现在每每回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感谢我的父亲，因为那之后我确确实实就知道了我不应该骂人，骂人是不好的了。在我同龄人中间，我也发现我在骂人的方面似乎是很愚拙的，很笨，学不会这样的骂人的话。我相信这样的管教难道不是一种爱的表现吗？也许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就真的明白了哈。因此我觉得旧约中的上帝不是一个没有爱的上帝，而是一个充满着慈爱的上帝。我们之所以觉得旧约中的上帝没有爱，是因为我们如同以色列民一样不懂得上帝的爱。所以旧约中的上帝与新约中的上帝没有区别，他们是一个神， 之所以我们觉得说两恩两约中的上帝不同，是因为旧约中的百姓他们眼目没有被打开，看不到神的慈爱的一面，而新约中的百姓眼目却是被打开的，因为他们看见爱主耶稣的真实的样子。我们也一样，是眼目被打开的百姓，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旧约中神的慈爱的一面吗？在我们今天一起要来领用圣餐的时候，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打开了眼目的人，唯愿我们不需要神差遣他的仆人来指责我们。因为若是我们回想上帝指责以色列百姓的四个方面的话，追随自己所爱的，没有义行，依靠世界上的帮助，没有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又有谁可以在神的面前申诉自己无罪呢？唯有我们众人不需要神的指责领导我们，而在我们自己安静的时候细细的省察我们自己，唯愿主的管教可以领导我们，使我们可以脱去救我的样式，而满有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你用你的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在我们还幼小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成长，在我们远离你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管教来带我们回来。天父，我们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你是一个何等慈爱的上帝，也让我们因为被你爱所摸着的缘故，我们就愿意用爱来回应你。天父啊，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有你的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能够活出一个像你的自己儿子的样式来。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